我们今天讲的是民数记的31章。当我们看民数记31章、30章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一个大的方向看哈，这是一个重点的重点，就是现在呢，以色列人马上就要进迦南地了，就站在迦南地门口了。站在迦南地门口了呢，然后呢，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进不去，你进不去。完，摩西就说那这个耶和华神呢，我进不去不要紧，但是呢，这老百姓你得找个人带他呢，你要不要我要我把我拿走没问题的。然后耶和华神就说，就选约书亚吧，就选约书亚。摩西说好，说但是你可以看一眼，看完你就离开了。但是摩西就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所以耶和华神再一次命令摩西怎么样呢？向以色列人讲话，最后一次讲话。最后一次讲话呢，就在第几章？28章、29章，对不对？28章、29章呢，就告诉摩西说，你再跟以色列重新讲一遍律法。所以28章、29章讲的是什么？献祭。但是这个讲的献祭呢，和什么不一样的呢？和那个利未记和出埃及记讲的献祭是不一样的。利未记和出埃及记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怎么献祭，怎么切那个东西，怎么把它皮扒掉，怎么放血，怎么烧的灰，怎么处理。但是这一次呢，也讲了如何献祭，但是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时间啊，一年当中呢，哪一天你要怎么献祭。然后除了这一天献祭之外，节期你又怎么献祭，如果你犯罪了又怎么献祭，他就强调时间了。这里边28章、29章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这个律法呢，一直都是借着摩西传下来的，没借着别人传下来。而现在第二件事呢，是以色列人马上要进到迦南地里，要成为一个社会了，要在那里安居乐业了。你知道他在旷野的时候献祭是不规律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你要到迦南地要住下来了，你就得有个正常的属灵的生活，献祭的生活。而且这个献祭表明和神的关系，表明以色列人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之后呢，他就要建立一个正常的以耶和华神为神的这样一个生活。每年你每天怎么献，每年怎么献，哪个月怎么献。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到30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什么呢？28章、29章讲的是这个。那到了第30章呢，讲的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就是上次我们讲的，讲到了家庭，对不对？讲到了家庭里边的权柄，丈夫的权柄以及丈夫的责任。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第28章、29章讲的是什么？与神的关系。第30章讲到的30章讲的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是家庭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到了31章，进到了31章，我们就容易明白了，明白这个大环境了。第31章讲上我们就知道了。31章的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然后就讲到了说，你要在最后一战，最后一件事情，摩西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要攻打米甸人，打完米甸人之后，你就要归回你列祖那里去了。而攻打米甸人呢，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报仇，为的是报仇。你知道米甸人呢是谁呢？米甸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哈，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我们看米甸人报仇，首先这是耶和华神命令以色列人要攻打米甸人，而且攻打米甸人讲得非常的清楚，是为了报仇。这个仇是为什么呢？然后呢，第三节，摩西吩咐百姓说，你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看到了，耶和华神说，你们要在米甸人身上呢，要报仇，要报以色列的仇。然后呢，以色列人呢，摩西告诉说，你们拿着刀在米甸人身上要为耶和华报仇。这个我们要留心哈，在神的眼里，欺负我的百姓就是欺负我，就是这个意思。而对于百姓来说呢，你敢欺负我们，就是欺负我们的神，就是这个关系。第四节，这跟新约当中的概念是一致的。新约当中怎么说？主耶稣说，你若有什么事情坐在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第四节呢，就讲了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所以12000人准备打仗了。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所以祭司一定要去的。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还记不记得做什么呢？那号筒是做什么呢？指挥打仗的哈。如果一个长的声音怎么办？一个长的声音加上一个短的声音又怎么办？一个短的声音加上一个长的声音，两个大声的，两个小声的，一个大声一个小声的，这个不同的配合呢，它是在指挥军队怎么打仗的。好了，第七节，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所以呢，这里讲到了说把他们打败了，把米甸人打败了，打败了之后怎么样呢？把这个米甸人的五王给杀了，把所有的男丁男的全部也杀掉了，并且特别提到了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我们讲到曾经我们花过很长的时间在讲这个巴兰哈，就是巴勒雇他去咒诅以色列的那个巴兰。为什么杀巴兰呢？后边他就解释了哈。那么我们看第九节，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得来当了掳物，所以把他们都抓来了，把妇女都抓来，孩子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就把那个地方给烧了，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所以打赢了，凯旋回来了，带着所有的这个战利品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身归众。所以夺来这些东西不是归给自己哈，而是拿回来要放在一起，放在祭司摩西和会众的面前。13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所以他们凯旋。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哦，发怒了，为什么呢？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活命吗？哎，说向他们发怒，说你要存留这些妇女活命吗？为什么呢？16节说，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瘟疫，所以你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的已嫁的女子都杀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把那些男丁都杀了以后，他所谓的男丁是指那些能打仗的，但是孩子呢，男孩子还是带回来了，并且呢，所有的妇女都带回来了。所以摩西就开始发怒。为什么发怒呢？因为说巴兰还记不记得咒诅以色列人，怎么咒诅耶和华神都不允许他，对吧？最后他就没事，我就回去吧。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什么？而是给这个巴勒呢又出了一个歪招。歪招是什么呢？就鼓动这些妇女啊，这里包括米甸的妇女，去做什么事情呢？去勾引以色列的男人。那么勾引呢，以至于什么呢？以色列人就是被这些女的勾引了，记不记得？跟他们开始行淫，然后又开始拜他们的偶像，于是耶和华神怎么样，就开始那个瘟疫就开始了，然后造铜蛇，对不对？所以呢，摩西就开始生气了，说啊，这些来勾引以色列人现犯罪的这些妇女，你怎么也把他拿来了呢？而且怎么男孩子都拿回来了呢？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就跟他说好了，你要把这所有的男孩子和已嫁的女子，就是已经嫁人的那些女子全部都杀了。18节，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活命。所以存留她活命的都是就是什么呢？没结婚的女孩子。你们要在营外驻扎7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3日、第7日都要洁净自己。好了，那么剩下的这些人，就讲了，是讲的是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打仗出去打仗的这些人，杀了人的或者摸了被杀的这些人，还有被掳来的这些人口，除了杀了那些女孩子，不能够进营的，要在营外 第三日、第七日要洁净自己，就在外边要待七天。第三天的时候呢，要洁净自己，要按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洁净之礼，要做洁净之礼。第七日呢，还要再洁净一遍。然后呢，这是人所有的人参加打仗的人和被掳来的这些被杀的人，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的织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因为他们出去打仗，你穿的衣服啊，这些还带着一些器具啊，这些东西你要洁净的，必须洁净。第二十一节说，以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所以这时候祭司出来开始吩咐洁净的条例了。那么既然让你们洁净，如何洁净这个呢？以利亚撒就开始，他是大祭司啊，他就开始吩咐该怎么做了。说金银铜铁锡，凡能见火的，就是指金属，你们要叫它精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也就是说，凡能够被火烧的，金银铜铁锡全要搁火里边烧一遍，这是一个洁净的条例。然后并且用除污秽的水再去除它、洗它。然后这是能见火的。然后呢，不能见火的，那衣服不能见火啊，衣服放火了就烧没了。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用水。第二十四节说，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所以这些衣服什么的呢，你要洗，一定要洗。二十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所以你得算呢，你掳来这些东西大家得分呢，开始分掳物了。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会众。非常的合理，出去打仗的这些人拿走一半，然后呢会众再拿走一半。下面就说了，就是没去打仗的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五百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说出去打仗的这些人他们得一半，这一半呢，那这个当中呢你要五百取一。如果你要是分到了一千只羊，你就要拿出两只羊来，拿出两只羊干嘛呢？要归给耶和华奉为供物，要给祭司的。然后呢说，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好了，比如说一千只的话，拿两只羊要做举祭。然后说，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五十取一交给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好了，那一部分是归给谁？归给大祭司，做举祭归给大祭司。那么以色列百姓当中又拿走一半呢？这一半人当中呢是五十取一，那是五百取一，这是五十取一，所以这是十倍的关系。那么他拿出五十取一呢，因为他们没有去打仗嘛，他是五十取一，五十个就取一个。所以如果一千个的话呢，他就要交二十只羊，而那些出去打仗的人只交两只羊就可以。那么是给谁呢？给利未人。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的行了，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六十七万五千只。他们怎么赶回来的呢？六十七万五千只，然后牛七万二千只，驴六万一千匹，女人共三万二千口，都是没有出嫁的，这人口就三万二千的，就是没结婚的女孩子。然后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六百七十五只，就是五百取一嘛。三十八节，牛三万六千只，从其中归给耶和华为供物的有七十二只，驴三万零五百匹，从其中归给耶和华供物的有六十一匹，人一万六千口，从其中归给耶和华有三十二口，这是五百取一哈。然后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这些东西拿来之后归谁？归祭司了，归大祭司以利亚撒。四十二节，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这是五十分之一了哈， 五十曲一，就是从摩西打仗人取来分给他们的，会众的那一半有羊337500只，牛36000只，驴30500匹，人口16000。无论是人口牲畜，摩西每50取1，这是按照规定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带领千军的各军长，这是军长了，然后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了总数，并不短少一个。也就是说这仗打下来怎么样，没死人，把人家都杀了，最后他们一个都没死，没有损失，没有人员损失。如今我们个人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带来为耶和华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好了，他们要把金子献来了，献来了之后呢，他这里要做赎罪，要归给圣殿，他们要为他们的生命要赎罪的。然后呢，那51节说，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打成的器皿。所以这些金子拿来之后要打成器皿，要放在殿里边。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哇，这很多很多的金子，这好多呀。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然后呢，这里边兵丁呢，他们自己也夺了一些财物。然后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所以这里边这些千夫长百夫长和这个出去打仗的人呢，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情，特别的奉献，他们又做了特别的奉献。好了，那么到第31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仇，因为这些米甸人曾经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呢，勾引他们，引他们去犯罪，而现在以色列人呢也真的犯罪了，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他们，然后死了好多的以色列人，所以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全部杀光，杀光，男人都杀光，然后呢结了婚当年勾引那个叫什么，勾引他们犯罪的那些女人全部杀光，剩下女孩子，然后呢他们开始分这些掳物，分这些掳物的时候呢要有洁净的条例，然后呢不但有洁净，还有奉献，还有奉献。好了，那第31章讲的什么呢？神的公义当中，一方面他是爱呀，以爱为原则的，以爱为原则，就是做什么都是以爱为原则的，所以他除掉的恶呢也是为爱的原则，所以这里面讲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勾引我的百姓怎么样去犯罪，犯罪什么意思，就是灭亡啊。所以他说你这样的话，你是相当于在得罪神呢，不是得罪人的问题。所以对于把这些人除尽，后边我们会看到，当那到那个生命记的时候，神要告诉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你要把以所有迦南地的妻族所有的人牲畜孩子全部都杀光。你是医生你应该明白，好解释的。比如说如果你一个人，你就跟他说那些反对这个信仰的，你就跟他说，比如说你里边长了5个瘤，癌症，全是癌症，恶性癌症，你到医院去手术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医生给我留俩拿仨就行了，或者说给我割一半剩点吧，你别那么狠，你那么太无情无义了，给我留两个，你会吗？这是要命的事儿。就是罪呢，耶和华神要以色列人进去要按照他为中心的生活，而这些外邦人呢又要勾引他怎么样的去拜那些偶像，所以耶和华神把这全部要杀掉，最后以色列人有没有杀掉？没有杀掉。所以最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到了耶利米书的时候就全部都被掳走了，被巴比伦人给灭了，对不对？被亚述人给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神借着摩西所警告他们的要把这些杀掉，没有杀掉。一看这地方，哎呀，这牛这羊不错呀，咱留下了。哎呀，你看这女的多漂亮，咱留下来吧。哎呀，你看这些人这么强壮，跟我们做奴隶吧，全给留下来了。 所以叶化神
癌症留下来了。
对呀、啊，把癌症、癌细胞留下来了，所以最后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拜偶像了，甚至于以色列的王都开始拜偶像了。耶和华是那个时候，我们后边就会读到的。
嗯，
利未记当中讲到了说，如果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要效法埃及人或者效法本地人去拜偶像的，他说我要把你从那片地当中吐出去。就是到过了多长时间？过了几千年之后，这个事情才实现了，就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给灭了，然后把这些人给掳走了，离开了这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又过了500年之后，巴比伦人把南国犹大也给灭了，又给掳走了。所以后来就是以斯拉尼西米带领这些以色列莫迪改从那边又回来了嘛，才有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他们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嘛。所以他们恰恰以后边耶和华神曾经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把以色列这个恶呀除尽的话，那些本地人呢，在你的肋旁就做你的刺。你说你家肋旁有个刺儿，你比如一会儿剪头，如果有几个头发掉到这儿，你说我会怎么样啊？你就知道了，就一定让你不舒服的。所以耶和华神严严的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不要跟他们通婚。所以后来当他们回归的时候，你知道吗？回归的时候他们。以斯拉也是严严的警告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跟这种人结婚啊，我们好不容易回来了。最后他们怎么样呢？又看到这些女子们漂亮，哎呀，又娶亲，娶完亲之后，最后到尼西米时代的时候就完了，大家开始敬拜偶像了。所以尼西米出来的怎么样，做了一件和以斯拉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所有的以色列人出来，你家里如果娶了外邦女子全部离婚，把人全部赶走，孩子都得带走，全部离婚。然后有个女的拧着出来了，对不对？拧着出来了，就怎么样？又是个族长的孩子，当时杀了他，当时就杀掉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以色列人呢一贯的毛病，就是除恶务尽。这你们医生应该非常的明白的。你割癌细胞的时候，不但把癌细胞，周围的好细胞都要割下去，为什么呢？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恶呀。恶是可以扩散的，这是罪呀，罪是可以扩散的，这非常重要。所以呢，耶和华神如此之公义呢，恰恰表明他是爱的。你要找个医生，医生有爱心就把这癌细胞好好的给你割下去，如果没爱心呢，给你留点说，哎呀，你说，哎呀，疼，哎呀，不割了，哎呀，不行，疼，先算了，给你缝上吧。你说，哎呀，你真有爱心，你就死了。知道了，他是所有的人都杀掉，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一个好人都没有。什么叫好人？你算不算好人？你告诉我，你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我们在人当中我们是好人，但是在上帝面前，上帝任何人在上帝面前死了都是该下地狱的。我也一样，保罗也一样，摩西也一样，任何人，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如果他不信上帝，不称他为义，他死了也一样下地狱的。任何人。上一个星期我们讲到了就是拣选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最核心的教义是每个人都该死。就好像比如说你到我那天讲到，我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我今天一会儿吃这个瓜的时候，我就挑了这个瓜拿来吃了，其他的瓜就往我脸上打我嘴巴，说你为啥挑他不挑我，可以吗？不可以的，我有权，我想吃哪个吃哪个。
人拣选是他的旨意。
对，而且呢是所有人都该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你要接受的，所有人都是该死的，任何人死了都是不足为惜的。所以我给你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知道那个叫什么，美国不是把原子弹投到了长崎，投到了广岛，对不对？死了几十万人。所以有一种人呢，他就想到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哎，是日本人有一些军国主义者，你把他炸死，你把他千刀万剐了都好，但是你这一下子死了好几十万人，这有好多是无辜的人呢，对不对？所以就出现一个理论叫原子弹下无冤魂。为什么呢？你每个日本人你交的每一份税他都用在杀人的上面了，你都是有份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加拿大政府出去杀人的话，像美国似的，我们都是有份的。为什么？你每年都在纳税，你纳的税就可以造一个子弹杀死一个人哦。没有人是冤的，没有人是冤的，我们都是该死的，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圣经说所有的人都得罪了神，所有人都犯罪了，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要灭亡。 这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念德就是。但是呢，上帝他不是，他的旨意不是这样。上帝的荣耀表现在哪儿？我告诉你，刚才那个人问的问题是好的，就是使我们这些人，就是大家茫茫然，大家这些人，你看有些人就是抵挡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啊就能相信，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神的荣耀就是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显出来，怎么样？他能信。就是这个道理的根本是啥你知道吧，它的根本的原则就是我今天犯罪不怨我，对不对？上帝当初你造的时候，你为啥让亚当犯罪呢？你当时就把他造成一个木偶，他不犯罪，那我今天不就好了吗？
对，可以做个不犯罪的。
对呀、啊、上帝不是这样做工作的，上帝不是这样工作的。所以这个道理的本身就是我今天犯罪不怨我，那没办法，亚当犯罪得把我受连累了。对呀、啊、把我受连累了，这个是，这是一个，就是说上帝你当时不让亚当犯罪，我不就没有今天了吗？所以我今天有今天是因为你让亚当犯罪，那没办法。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脑袋来考虑神的问题。
对了，我们要讲谁可以讲得更深的，罗马书当中讲，上帝呢不但造一些器皿可以荣耀他，另外上帝也造了一些器皿承受神的愤怒的，神有一天把这些器皿全部都摔碎，全部都放在地狱里面，把它放在地狱里边，神也得荣耀，也是神的公义彰显了。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身上，神的恩典得到称赞；在那些灭亡的人身上，神的公义得到称赞。神都是得荣耀的。最后，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恩慈、虚假的恩慈，或者我们虚假的良善来判断上帝的良善。上帝的良善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哎呀，上帝，哎，当初你变个魔术要我不犯罪，我不就完了吗？这不行的，上帝不是这样做事情的。我们人看的好，照比神的好，不能比的。我可以这样讲一句话吧，上帝的智慧和人的智慧相比啊，比这个人和猪的那个本性相差还大，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对对对，这个真是一样。好了，对不起，时间又过了，我们不说了。31章，咱就回到31章啊。没错的，我们刚才讲的呢，都讲到了，在这里边，神对以色列人怎么爱呀。保守他们呢，比如说一个人都没死啊，所以你看那些军长回来之后说，哎呀，我们一个人都没损失啊，我们这个命啊都是耶和华神保守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献祭的。但是呢，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环境当中看，大家讲的都是对的。更大的环境当中来看呢，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了。刚才呢 Rhoda 很好的讲的，所以进去之前呢，他们进去要有地了，拿什么耕地啊，你得有种啊，所以这个神先给你们分点东西，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呢，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还要看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了。前面我们讲到了第28章、第29章讲的是要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是摩西十诫当中的第1、2、3、4，对不对？与神的关系。那么30章讲的是家庭、夫妻、子女，所以是什么？是摩西十诫当中的第5诫。现在就讲到了第6、7、8、9、10，就是与外邦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与外邦人关系呢，那么他这里边呢就指到了说，是就指到了说，拿这个米甸人做一个例子，因为米甸人呢特别是要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对不对？所以耶和华是说，这是你要小心这个米甸人，因为他还要引诱你去犯罪的，所以你要报仇。什么叫报仇？报仇的意思呢，就是你要不要和他混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这里边在教导以色列人和这些外邦人如何教导，因为这些外邦交往，这些外邦人之间的关系，你必须依然也要依靠着什么？耶和华神的命令来做的。所以这里边后边中间就讲了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感恩的，也非常非常的好的。这些把的确是跟外邦人，当他们要勾引他们去犯罪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他是你的敌人， 有人要勾引你，所以世界是我们的敌人啊，世界要引诱我们去犯罪的，所以呢你要怎么样，要灭掉它。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好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你要跟他的关系，就是要先到罪恶的时候你要把它除恶务尽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们这里边有一帮掳物是可以归给耶和华神的，对不对？
这是恩典。
但是这些所有的掳物要想归给耶和华神，必须经过一道关，是什么？
洁净。
洁净。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耶和华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不是？甚至于那女孩子啊，她都可以归给耶和华神的。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外邦人，就好像当时的米甸人一样，我们在他的租约之中是没有份的，和亚伯拉罕之约是没有份的。但是问题，我们今天也可以要成为神的儿女。怎么经过神的儿女？得洁净。那时候洁净是用什么？是用火，是用水。那么主耶稣施洗的约翰说，在我来的后边那一位，他要用火和水给你施洗，对不对？所以我们是经过了火和水的洗礼，我们能够洁净了，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格外的恩典。所以呢，从这张经文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了新约圣经当中的很多的经文的复活。罗马书当中怎么讲？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那个世界联合。那这里边告诉我们，你要跟外界的关系，你不要跟他们联合，因为他们要引诱你犯罪，对不对？你要顺服圣灵。那么在约翰一书当中呢，约翰讲的更清楚，你们不要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就是那些人跟他结婚了，哎呀，最后怎么样？最后被除掉了，是不是？那么在诗篇第五篇第四节怎么说呢？耶和华神不与恶者同居，是不是？他不会和罪恶同居的，罪恶在他那边，他不会跟你在一起的，不会的，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就是我们如何的与这个世界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如何抵制这一切的引诱和试探。因为这个世界，魔鬼利用这个世界，好像吼叫的狮子，天天都在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真的一不小心就被吞吃掉了。这个我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防备这些米甸人一样，那些妇女那牛群羊群一来的时候，叫谁？摩西马上就发怒了，他马上就看出这当中那些女人怎么有这些人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这些世界也好，来自于魔鬼的这些试探，这些也就随时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应该怎么办？除恶务尽。有个广告词嘛，广告不这么说吗？我们要对罪恶要狠一点，对我们自己要狠一点。因为什么？你知道这些所有的引诱和试探都是你喜欢的，因为魔鬼不至于傻到一个地步挑你最讨厌的东西来引诱你，都是你喜欢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又是特别讨厌吃辣的东西，所以魔鬼不会拿辣的东西来引诱你的，因为引诱不了你，你不喜欢辣的，对吧？甜的，哎呀，对了，是吧？是吧？拿花生。所以呢，我们要小心的。世界所引诱我们的，魔鬼所引诱我们，都是我们所喜欢的，真的。但是呢，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时刻的警醒，我们都抵挡不了的。无论是名誉、地位，什么色情，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金钱，这个你放心，我们都抵挡不了的。谁也别跟谁在那里夸口，对不对？你说我这人就不贪财，给你放一千万，你看你要不要？看你贪不贪？你说一千万我不贪，我放一个亿，魔鬼能给你啊？魔鬼要能够把我们这个灵魂掳走的话，别说给你一个亿，给你十个亿他都能给你。那你说，那我为啥没有十个亿总摆在我面前呢？那是因为神爱你，保守你，没让魔鬼把十个亿放在你面前。
没有
啊，必须要清楚这件事情哦。如果要是魔鬼，我告诉你们，如果魔鬼要是说神保守我们的上限如果是十个亿的话，上帝魔鬼能每个人送我们一百个亿，你信不信？ 所以我们面前没有一千万，没有一百万，没有二百万，没有一个亿在这引诱我们，那是因为上帝怎么样拦着他，拦着他。魔鬼你知道也是一样啊，十个亿、一百个亿，他有的是，他怎么跟耶稣说？你只要跪拜我，我把世界都给你。所以我们要感恩呐、啊，今天多亏我们面前没有一千万，有一千万就完了。
神的财主进神的过比骆驼穿过针更难，
真的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的、啊、这个世界。所以这三十一章呢，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进到那当中之后，你们跟外邦人是，你要小心，这些外邦人随时都要引诱你，要犯罪，要离开耶和华神，你要去跟他们敬拜偶像。所以这个关系就你不要，那里边讲的说剩下的时间你不要偷盗啊，不要恋慕人家的财产呐、啊，不要恋慕人家的太太呀、啊，不要要做假见证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那外邦人他们常做的事情，米甸人常做的事情。所以对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要撒谎的话，你千万别姑息他，你千万别留着他，要好好管他。因为这孩子就借着撒谎就被外邦人掳走了，就不属于神了，这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讲到底呢，这里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在神所赐的流奶与蜜之地，要过一个与外邦人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就是这场经文的核心。好，
其实后面的这些条例也是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间也要分别为圣。你看这些条例他分得清清楚楚，出去打仗的没有，出去打仗留守的，然后这些拿多少给祭司的，拿多少给利未的，导致他是规规矩矩有条不紊。
是
以后就是你要在里面居住的，这些要成为你们永远的定力的，这些定力就是让你们跟外邦人有分别为圣。
是，所以我们呢
有区别。
读圣经呢，我们要千万千万要明白神到底要讲什么，要跟我们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它不是简单的讲一个，就是大家抢了这么多牛这么多羊，然后我们再大家分。所以它这个里边最重要，你看中央那部中间那部分，所有被掳的东西必须要经过洁净，不洁净不能入营的，那些沾染了污秽的入营你都得要有洁净的条例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洁净是这里边的一个主题，我们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要洁净，必须要洁净，不可以沾染污秽，这个叫分别为圣。好，我们祷告结束，然后我们再大家再分享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我们本来都是应该是灭亡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单从我们的祖先亚当那里继承了这样的罪性，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我们自己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主，但是你却将我们分别出来，用你儿子的宝血将我们洗净，来归给你自己，我们就蒙了这样的恩典，就成为了你的儿女。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你做见证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堕落黑暗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成为明光照耀在黑暗当中，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也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家庭，赐给我们的儿女，使我们可以归给你，能够讨你的喜悦，在你流奶与蜜之地，并且你在基督里所要应许给我们的天国你有份。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就是远离魔鬼的计谋，就是远离灭亡的结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